刚才谈到安息日，而借着安息日来认识神的圣洁，所以从安息日的描述当中，让我们看见一个生命的法则，这就是你如何曾经被神怜悯，在被怜悯的同时就要懂得用怜悯去对待。换句话说，神曾经怎么对待你，你就按同样的方式去对待人。或许这是圣洁给我们一个最好的提醒。而从主导文当中所带给我们认识的公义是，你愿意神怎么饶恕你，那要根据你怎么去饶恕人。所以你愿意神怎么对待你，你就怎样去对待人。所以这两者，你曾经被神怎么对待，你就那样子去对待人吧。你愿意神怎么再对待你，你就那样子去对待他人。这是一个生命的法则，借着神的圣洁，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主导，让我们可以学习得到，是一个非常实际的。每一次当你要怎么去对待的人，对待人的时候，想两件事情：神曾经是怎么对待我的，并且我希望神对我现在所做的，现在的一生，你希望神怎么对待你？你想想，你曾经是神怎么对待我，怎么恩待我？你希望就神怎么来，将来怎么对待我？按这一个对待，你所想去对待人，就对了。你愿意人怎样待你，你就怎样待人；你愿意怎么被对待，你就怎么对待人。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生命法则。我们接下来来谈得生与生命。生命可以说是我们基督徒啊最常用的术语之一，但什么叫做生命？虽然我们都因着读圣经有很多对生命的概念，但在这里我先给大家做一个测验啊。但测验之前，让我先解释一下。比如说，我这里有一个杯子，就是这个杯子。我用两个形容词来讲这个杯子，我说这个杯子是一个金属的杯子，你想到的是这个杯子，对不对？我说这是圆柱形的杯子，你看到的还是这个杯子。这个杯子不会因为我使用的形容词不同而在你的观念中有不同的概念，对不对？它还是这个杯子，不会说我说这是金属的杯子，你想到的是一个；我说是圆柱形的杯子，你就想到了另外一个。不会吧？它总是这个杯子，没有问题哈。好，我现在用两个形容词来形容生命，看看你感觉中的第一反应是不是一样的东西。属灵的生命，你想到的是什么？我们常常谈到属灵生命的成长啊，追求属灵的生命。好，我再用第二个形容词来问，永远的生命。当你听到属灵的生命和永远的生命，你的那个概念是同一个东西的还是不同的东西？我是说那个概念后面，当谈到属灵的生命的追求的时候，你想到的那个生命跟你谈到永远的生命的时候，那个概念是一样的吗？不一样，是吧？可是它应该是一样的，因为我们常常谈到属灵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就谈到好像 像是一种性情，一种这种很属灵的光景，很那个。谈到永远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常常谈到的可能就是，比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想到永生的时候，是想的是跟属灵的生命是一样的吗？已经就不一样了，是不是？你想到的可能就是永永远远与主同在，享受主的那种恩典，那种福座是永远的生命，是不是？如果刚才这两个形容词带给你不同的感觉的话，其实意思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对生命的概念不清楚，是吧？它应该是一样的啊。感谢主，弟兄是觉得一样，那就是，那你能不能说明说一说看，这生命是什么？没有听到我的问题哈，不过没有关系啊。那我们换句话说，这篇信息主要我们要稍微来探讨一下什么是生命。我们先把称义的概念很简单的复习一下。称义就是神将他自己的属性的义，经由真实的信，借着基督保险救赎的恩典，加给一切行在信中的人，并且以彰显自己为义，也是称信徒为义的神。称义是神绝对的恩典，是出于信，也是经由信，在耶稣基督，也就是信的创始成终者里面，借着他的受死复活，使我们在恩典中认识神的爱，靠着圣灵与基督联合，进入永生，成为神的儿子。称义是以神以他儿子的生命为代价，将他的生命性情取代我们的生命性情，使我们生命改变，而在生命的发表中能满足并显明神至高的律法爱，并据此能以正确与合一的行动去面对神与面对人。哈巴谷书提到，加勒底人至高至大，心不正直，为义人因信得生。那这一句话事实上在新约圣经引用过三次，在罗马书、在加拉太书和希伯来书，不过他们引用的背景呢和原因都不一样的啊。那在罗马书这里谈到，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请。
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乃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
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原来的意思就是说，这义就是神的义在福音上显明，这是出于义，向内进入义。如经上所记，出于义，义人呢将要让自己来活。我们翻成得生的那个词呢，其实原文的意思就是活的意思啊。出那义人呢，那具公平正义的人呢，出于信，他将要让自己活，原来的意思啊。是这意思本于信，以至于信，学者有不同可能性的解释啊。有人说这意思本于信，以至于信呢，是表达这意思本于神的信实，以至于人的相信。也有人认为这是意思以信心开始，并且呢一直以信心一直到底。有人认为这意思说到意是从旧约的信开始，一直到新约的信。也有人认为这是义呢，是从起初的信心呢，一直到成熟的信心，有很多不同的解释啊。那这在很多，我只是把它综合的归在这个地方啊。那在这里呢，保罗说，神的义呢，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请问这个经文所说的神的义呢，是以在保罗写这个书信的时候是已经显明出来，还是正在显明出来，还是将要显明出来？已经显明出来。那请问神的义呢，在这福音上是主动显明出来，还是被显明出来？ 他的答案是这福音是正在显明，而且是被显明出来。所以有时候读经的这个精细度哈，就是啊，有的时候真的就是还是需要一些工具来帮助我们比较可以来认识啊。那它的原来的意思呢，是现在持续的被，换句话说是正在被显明呢。这个字其实就是启示录的这个启示的动词啊，那也就是呢离开一个遮盖隐藏的意思。既然是离开遮盖隐藏启示出来，换句话说它以前是隐藏起来的，被遮盖起来的啊。换句话说综合起来呢，神的意呢不是主动显明，而是现在持续的被启示揭露出来啊。那从原来这个启示揭露就是从那里离开一个遮盖隐藏呢，换句话说这个意曾经是被隐藏起来。但隐藏意的是什么？是谁使这个意被隐藏的？显然这是神的作为啊。所以神说世人无蒙昧无知的时候，神他不鉴察，但是呢他吩咐各处的人现在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呢来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提供了一个信啊。那从罗马书其他地方的记载，十一章记载，就是说神他是把所有的人都圈在，圈的意思就是把他关住，一同关起来。关在什么底下呢？关在这一种不顺服之中。不顺服在其实原文简单的说就是不信，信这个字前面加个否定词啊，我们翻成什么不顺服，但其实原来的意思就是不信，因为不信所以顽梗啊。神把所有的人都关在不信之中，但目的不是为了要因着人的不信把人弃绝，而是为了要他那时候能怜悯众人啊。所以呢从主观的角度来讲呢，或许呢这一个遮盖这个义的呢，可能是我们人的不信啊，人的不信啊，人不愿意相信。那人总是想着呢，就如同后面说，从客观的角度来讲啊，有一个刻在石板上的律法让我们去遵行啊，遵行了就可以讨神的喜悦了。换句话说呢，不信加上人有一种靠行为的心，那结果呢很多的事情呢就没有办法被真正的显露出来。当然这一切是在神的旨意之中啊。所以我们说从主观的角度呢，可能隐藏神的意呢可能跟人的不信，我们说可能或是可以说是人的不信。所以神他就借着福音，也就是神拯救那些行在信中之人的大能啊，也是借着经由基督，也就是那一位我们信心的创始成终者，使神的义呢能离开人本心中的不信啊，就是出于信呢离开人的不信的这种隐藏遮盖呢，而在那些信的人身上能持续不断的被显明出来啊，使得呢借着这个信呢，人不但得以在神的面前被称义，而且出于这个信呢，人能够持续的活在这一位神的面前啊。那所以说呢，这里呢出于信呢，除了刚才我们看见学者的说法呢，那我们在这里也可以看到呢，或许呢它也包含了就是说它能够出于信而脱离律法的字句啊，也就是脱离那一种在石板上那种让人去在行为上遵行律法的这种字句，而能够呢向内进入信，也就是呢能够脱离律法，但是进入的却是那律法所指的那个标的，那个标的律法的总结是谁？是基督啊，而能够因凭着信而归入耶稣基督，而这一切的事是成就在每一个正持续自信信托，也就是相信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身上啊。所以这是很快的给大家一个简单的观念，你们不见得要去把它弄得很熟悉，因为学者在这上面有很多的讨论，我不想再模糊你们，只是投下一个背景让我们晓得那义人是怎么样因信得生。这个因呢原文的意思就是向外出来的意思，换句话说他是出于信而怎么样，他将要怎么样让自己活
那什么是活？
你要说活，
活还需要解释啊？活需不需要解释啊？
需要。
你知道我那时候在做中文代表字哈，就是用一个字来对等希腊文，用一组中文字来对等希腊文的活哈，就对等一个希腊文字，包含整个新约当中所有的字。那当然，活这个字呢，自然它就是其中一个我要找出它的真正的含义，然后用一组中文字去对等它啊。那因为它关乎到了生命，生命这个字就是活这个字衍生出来的一个名词啊。那而生命是我们所在教会当中我们所灵的追求常常用的字啊，所以呢我们晓得就是说生命其实本来是一个不信主的人也懂的一个字，对不对啊？它是指着肉体的生命嘛啊，就是指着肉体呢在时间的量度上呢一个人生命有多长，30年50年100年，这是我们的观念。所以我们的生命呢常常是指着那个存活着的时间的那一个长短，对不对啊？这是我们对生命的概念。但正如我之前所说过的，神常常用一个我们已知的概念呢在提升到一个属灵的境界，就好像我们昨天谈到国度，地上对国度的观念是有一个范畴，有一个权柄控制它的，但是神把这个概念提到一个属天的国度的时候，那个范畴的概念就没了，但是那个权柄的概念却成为一个主要的含义，对不对？那现在生命是指着一个在地上时间国度是地上的范围，空间的范围，生命是时间的范围啊。在地上生命是时间长短这个范围的观念，但是当被提到一个属灵的境界的时候，在那里不论善恶都要复活，人死了之后我们的灵归于赐灵的神，换句话说都要存到永远。所以存到永远已经不是生命的那个字的意思了，因为它跟生命时间的长短已经没有关联了，对不对？明白这意思啊？换句话说，那国度呢是有范围有权柄，提到了属灵主天的范畴的时候，范畴的概念没了，剩下的是权柄的概念。那生命是时间长短的概念，提到属天的境界，时间的概念没了，剩下的是什么啊？对，就是那个属灵，剩下属灵的概念是什么啊？常常我们这一点就模糊在这一点上啊，就不知道他到底是在讲什么东西。虽然我们都知道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啊，我们也会讲，但基督是你的生命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啊？我们就好像讲讲又好像懂，但又好像摸不着头绪啊。那所以我们才刚才是我们听到属灵的生命哦，我们会想到的是这种，然后我们谈到永远的是永生，尤其是永生，我们一想到是哇，永远与主同在的那个丰富那种光景，是不是？其实真的最绝大多数的基督徒呢，觉得这两个概念其实都不是一样的啊，可是事实上就生命本质而言应该是同一个概念啊。所以呢，因为正因为活是生命这个字的字根呢，所以呢我们就要知道什么是活才能来看生命。是的，地上的生命是用时间的长短来衡量，但耶稣说我来的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什么更长，哎，不是更丰盛。所以这个生命我们虽然不知道它是什么，但它绝不是长短，对不对？但是主耶稣用什么词来形容的？是丰盛哦，有一个丰盛的概念啊，哦，有一个丰盛的概念。那是什么东西的丰盛呢？啊，这是，对，那生命的丰盛，那生命是什么呢？我要人叫羊得生命，但得的这个生命是更丰盛，丰盛在哪里呢？好，所以这是我们一步一步的来的。主耶稣说叫人活着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那哦，灵的丰盛，哎，这是一个线索，对不对？那灵又是什么呢？
哦，主耶稣说我说的话就是，那到底是话的风声还是灵的风声？那他到底是在，其实都对，但是他到底是在说什么呢？又不清楚了。你们有没有碰到这个难题啊？如果你有思考就会，没有思考你总觉得生命都知道了，都不需要谈了，大家都懂了好像是，但是又问，确实真的我们因为老师一来难题都来了。其实我跟大家的光景在我没有那么去做的时候都是一样的，以为生命都懂了，以为信心就是信心嘛，公义就是公义了，圣洁就是圣洁了，反正就是用就对了，大家反正都懂，结果懂吗？就今天谈的圣洁跟你原来谈的圣洁的概念是一样的吗？不一样，是不是？谈的公义的概念是一样的吗？也不能说完全不一样，但是缺了好大一块，是不是？谈的信心是一样的吗？也不能说不一样，但是缺了好大一块，是不是？啊，所以我们看看我们生命缺的是什么啊？所以圣经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大家都懂，但是实际的意义，人有儿子，生的儿子就有生命啊，那所以这些名词我们都懂很多了，所以我不再一一的去读。好，我现在来看我们整个，我那时候用这个代表字哈，为，首先呢，生命呢就是一种活，你看到一个活，这活是一个动词。那活，我用了这个活活生动来代表这个活字啊，然后呢这个生猛海鲜，所以这个生猛呢后面还有一段故事的啊，所以我这来稍微讲一下这个这个活这个字，其实我做整个做代表字的对等呢，这个活字可能是让我最头痛的一个字，因为它实在是太简单了，但太简单了，但因为太简单了，反而有一些东西你总觉得活，其实就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存在存活的意思，对不对？就是存活嘛。那可是呢这个活字它又好像不是在讲一个存在，特别在圣经当中，活是生命，生命是活这个字演出来衍生出来，所以它又不像只是在讲一个存在，总是里面缺了一点点什么东西。你知道我为了这个字花了好几个礼拜，好几个礼拜挣扎着到底我应该用什么字来，我挣扎到什么地步，我连睡觉都在想这个问题，睡着了都在想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经历过，你在想一个问题，然后你就不知不觉睡着了，一醒来这个思路又继续下去，然后睡着了，一醒来好像你从来没有断过一样，几个礼拜在想这个活字到底什么叫做活。结果呢我实在想不出来，所以那天我就在电脑前面，好吧，咬定牙齿，我就先定它是存在存活，然后就要打字打下去了，确定暂时这样子，我想反正以后不再改嘛，我就定打下去了，正要打下去，你知道发生什么事？突然停电了。我们在那边很少停电，不像我们这边说停就停，那边除非是暴风雨没办法，否则如果有停电都会事先通知你的啊。那一下停电了，呵呵，我就不能做了。当天是很早的，那个下午六七点钟就停电了，我都下班回来然后再开始做。那好了，那就不能做了，那我就只好老等啊等啊，反正电也没来，很早早早就躺在床上了，然后但是这个思路就让我既然没有，那我就多想想想。第二天去医院的路上想啊想啊，工作的时候想啊想啊，就在接下来这一天多钟给我终于有一些的发现。那后来呢我记得大概一两个礼拜之后呢，从西雅图有一位弟兄，他叫我们叫他王长老啊，比我长一辈，也很爱主，一生很爱主的弟兄，他来到我们住的地方跟马弟兄，就是昨天那个有了癌症好高兴医好了痛哭流涕的那一位啊。 那我们因为他跟这个王长老是几十年的旧事了啊，就他知道我们在做中文代表制，那时候还很初期了，在大概只有2006年左右啊，所以他哎特别来看看我们，然后那天我们正在交通呢，我就稍微跟他谈了一下这个活这个经历啊。那下面呢就是我大致是怎么跟他谈，就是谈，首先我也是谈到我在为这个事情挣扎挣扎，到最后呢哎啊，第二天上班的路上回来啊，总算让我在神的光照中啊，其实很奇怪的，我发现在做这些东西有时候一些重大的难关瓶颈常常是一刹那之间神给你一个光照，所以你知道那不是靠着自己想出来的东西啊，就有比如说有一次在解决一个文法的问题，那怎么去对待它完全没有头绪，就有一次我就坐在那听到丁牧师讲到，前一秒还是我在专心听到，我没有在想这个问题，前一秒还是在专心听到，一秒钟之后突然一个意念，答案已经有了，解决了一个对等当中最困难的问题，在语法上，那是在2005年，那这个大概是2006年。那结果后来我就跟这个王长老还有马弟兄分享，我说啊，突然是当中神好像是神给我的一个概念，就让我，他说你有没有经历到，我现在可以问问你们弟兄姐妹，尤其你们会做菜的，你有没有经验去买活鱼？哎呦，我们都买啊，你到市场上买一条活鱼装在塑胶袋里，那鱼在里面还游啊游啊，有的挺乐哉的，他都不知道他要干嘛了啊。那你到回到家的时候放在棚子里养着，对不对？等到你要做啊，那放了有时候也几个小时，有时候半天一天的，哎，等到你把要煮菜了，你把这鱼放到菜板上，这活鱼嘛，放到菜板上一放，哎，那鱼一动也不动了。你仔细去看呢，哦，那腮巴子，你说它是活鱼吗？哎，它当然是活鱼嘛，对不对？你说它是活鱼吗？严格的说，它是一个正在死亡的鱼啊，对不对？是不是？好，啊，所以用英文说是一个 dying fish， 一个正在死的鱼，而不是是一个活鱼。可是你说它死了吗？它是活的。但你有没有这种经验呢？你买了鱼，然后呢，你时间就拿出来，你想它快死了，一放到，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就啪掉到地上去了，对不对？有没有这种经验？为什么呢？因为这鱼本来是在水里的，一下子离开了水，它里面的生命力就嘣一下迸发出来，它拼命的挣扎，对不对？生猛海鲜啊，对不对？什么是活？那个才叫活啊，对不对？那是活出来一种里面的生命力的爆发的一种活啊。所以呢，王长老一听啊，对，这就是基督徒应该要有的活。他说，弟兄，你这个，我说你这个代表之啊，我说哎呀，我曾经想到这种光景，我就像生猛海鲜一样。他说，对，你就要把生猛两个字放在里头。我说好吧，既然你这么说，所以你看到这里面有生猛二字，我是觉得海鲜味太重了，本来不想放的。但是你能不能感受到什么叫生命那种活？这个例子你能不能感觉到什么叫做活？真正的活应该是这样才叫活，像这条鱼，而不是像前面那条鱼，是不是？好，今天你是哪一种鱼啊？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活的是，还是那生猛海鲜一样的活啊？
这个动物世界里面，那个野牛及望头鸡，鸡是望头一起蹦起来
的时候
啊，那是生猛。教会就要像那个样子。他个人要像这个鱼啊。所以你现在体会出那个活的那个含义了。我说终于发现我原来那个活就是存在存活，就少了一点什么东西。一下子领悟到了。 因此你们看到中文代表词的这个字也就不一样了。有时候你看到外国的那个电视新闻转播哈，有时候在转播一个正在发生，哇，正在烧着大火啊什么，或者九一一的时候，哇，现场直播，哇，那个第一栋大楼，我还记得我还看的时候，哇，有人打电话说你赶快开电视看，哇，那时候第一栋大楼刚被那个飞机撞了，啊，然后呢现场直播。然后过一下子，哇，就看一架飞机飞，啊，记者说啊，要撞上了，撞上了，嘣一下撞进去，另外那栋大楼也就哇烧起来，然后哇烧着烧着，过一下啊，那大楼开始晃，就看着那大楼晃一下倒下来。你知道那种的直播叫做什么？你们这边叫现场直播还是什么？
现场直播。
在美国的电视，它一定会有一个 live， L I。V E 就是活的意思啊，就是活的，就是最新鲜的，最现场，哇，那个马上现场的东西，所有东西都给你看到，那是现场的，那是活的啊 ，live 啊，是活的。现在这个活字，我想这个例子应该让你们可以感受到什么叫做活啊。啊，基督徒活在神的面前，不是活在神的面前啊，是生猛活泼的，是活活生动的那样子的一种活，是一种像生猛活泼一样的东西啊。那后来我在圣经当中呢，又找到一个字哈，因为你做一个字，一定要在它的字系，好，也是这一个字的字系的这个字来帮我能够想到感受到这一种活。保罗在提摩太后书说，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这个是原文，是一个字，这一个字是什么字组成的呢？是从一个再一次的意思，向上，而且是再一次向上，然后呢加上一个火，再加上一个火啊，就是再一次有一个活的火。换句话说，这再一次有的火，活的火绝不是只是在那里不熄灭，只要是烧着的火的意思就可以了。保罗绝不是这个意思，对不对？他的意思是什么？这个火怎么样？眺望起来，哇哇哇哇，这样子才是活的火，否则就快死的火了，对不对？也就从这一节经文里触动到我这个鱼的概念，然后终于哦，原来在神面前的活是这样子的一种，里面一种内在生命力的，不论是鱼生命力的迸发，不论是火里面的那个特性啪一下烧起来那种，这叫做火。有没有点感觉了？现在有啊，感谢主，真是让我们能看见神摆在我们里面的生命。神叫我们去做得人的渔夫，得人如得鱼，得出来的鱼啊，不要都是那种半死不活的。首先我们自己首先要做一个能够是一个像生猛海鲜一样的那种火，对不对啊？那种鱼啊，是的。事实上圣经常常用活这个字呢来描写有关神的事情，甚至用来描写神啊，神啊，这也是我那时候过不去的意思。这个活是在描写神，神还需要描写他是一个存在存活的神吗？不需要嘛，对不对？神是自由拥有的，所以这个活去描写神，也就让我觉得总之里面存在存活这个概念解释不了圣经用活这个字的概念。那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我们看圣经怎么用这个字来描写神。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啊，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啊，我用原文的意思把它那个讲出来。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那基督，是那现正持续活了的那神的那儿子。这是彼得真正的宣告。你是那基督，是那从属那现正持续活了的那神的那儿子。彼得说的是不是 绝不是说这是不死的神啊，对不对？他说这是一个活的神。什么样活的神？他是一个在他的生命作为、行动作为中彰显他生命的那种活的神。他是在行动作为中不断发表、彰显他自己生命性情的神。透过他的活，来显出他是这样一位活的神。不是，并不是说只是他是不死的还存在的一位神，不是的，是不是？所以这个活字常常你们在圣经当中常常看到的永生神，其实都是这一个现在持续活了的这样子的一位神，是一个活活生动的神，不是一个没有一点生气毫无作为的神。所以这个字呢，你看现正持续活了的水，耶稣说我是一个现正持续活了的水，这是一个现正持续活了的道，神的道是一个现正持续活的，我们翻译就翻成活泼，对不对？里面的那个含义，我是一个现正持续活了的饼，我是能持续活了的圣言，现正持续活了的牺牲祭物。你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一个祭物，是死的，却在他的死中不断的彰显那个活。其实这就是基督啊，是不是？他就在他的死里面彰显出一种生命的什么？其实反过来说，正是因为他有生命，所以他能死，正因为他有那种生命，所以他能死。我们是有生命但不得不死，但基督是他有那生命以至于他能那样子的死。我有权柄，这是生命的权柄，让自己死了。我们生命里，我们的那个有的生命常常没有这个权柄，但神给我们的生命应当带有那权柄，是不是一种能把自己舍了的权柄，并且能把自己取回来的这种权柄？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我们从没感觉到、没看到、没经历过这样子的一种神在我们生命中赋予的那个权能。这也就是你们要先寻找他的国，因为真的很多的时候我们好像认识神的意思，又好像真的我们缺漏了很多很多的概念啊。是这个活祭，祭物是应该是是在被杀的，但是却就是在死之中彰显活的。因为保罗说死在我身上发动，我生命却在神的身上发动，一种这样子的死，这样子的祭，它有生命的果效被传递出来的。哎，亏欠啊，这是一个现正持续活了的路，我们有一个现正持续活了的盼望，我们来到主面前是一个现正持续活了的石头，而不仅仅只是一个活的石头，是一个不断在活中彰显里面生命素质的。是，所以从字义的角度我们来看，生命它是一种活，是一种活活生动的活，这是一种生猛活泼的活。其实 Dale 的字典早就把这个意思给表明出来，只是我们很多时候看没看见。他说什么？他说这个字呢 Zoe， 这就是生命这个字 Zoe、啊、他说生命呢，它是 The state of the one who is possessed of vitality or is animate。他说什么是生命？生命是一个个体或者一个人拥有一种生机活力，一种 vitality， 或是它是一种生气勃勃的状态，这是生命。这从字义的角度来讲， 那生命不是只是不死叫做生命，叫活着。生命乃是它里面拥有一种生机活力，那种生命的素质在里头，那种生命力向外发表彰显的这个时机，就展现出来的是这个的生命。明白这意思？这是从字义的角度来说，还缺了圣经方面再加以的注解啊，所以这不是整个生命完全的含义，只是从这个字它本身带出来的含义。你说你有里面有生命，你怎么能显出你的生命，让人看见你的生命？你把你生命挖出来给我看看，看不到的。怎么看？把里面生命的数值借着我们的那一个活，一个活活生动的活，我们里面的生命数值被是这样子迸发出来，也被人看见，被人认识，是吗？好，明白，抓到这个意思了哈。所以这个活你看被用到哪里啊？水、粮、道、圣言、路、祭、盼望、石头。那换句话说，活它不仅仅只是一个在时间与空间中的存在或存活，它是一种发表，是一种彰显，并且是将内在素质呢以一种活活生动的方式来发表与彰显。如果不是以活活生动的方式来发表彰显的时候，它所发表彰显的正好是它的相反，是死，是一种在死的过程中，对不对？明白这意思？论到这一位，论到福音啊，啊，这些词呢，因为都是我们很熟悉的，所以我就不整个经文念啊。福音是神的福音，福音是神所应许的，福音内容是论到他的儿子，也就是这一位耶稣基督，而这位耶稣是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而福音就是神的大能，是要求一切相信的人，而正是在这福音中呢，神的义显明出来，而神要借着这福音将不能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啊。那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再回到这个义人出于信，他将要让自己活，活在这一位神的面前。这时候对这个活的概念，活在神的面前，这个活在神面前的一个活啊，出于信义人将这样子的活在这一位神的面前。所以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呢，它的背景就是讲明神的义呢是在福音上显明，义是出于信进入信，所以呢如经上所记，出于信义人将要活，这说明因信得生的一个重要真理，这一个词在罗马书被引用的原因。但是在加拉太书的引用呢，这是出于完全不同的角度。保罗谈到说，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靠着工作而不是靠着信的，都是被咒诅的啊！因为经上记着说，凡不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是受咒诅的。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记着说，出于信义人将要活。换句话说呢，这里保罗用这个引用这段经文的时候，是来警告人不可以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靠着律法所带来的只有咒诅，唯有出于信人可以怎么样活，在神的面前活。所以同样一句经文的引用呢，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含义。好，第三次的使用在希伯来书，希伯来书有人认为是保罗写的，但也有很多学者认为不是保罗写的啊，所以这一点呢，我们没办法肯定。不过呢，以希伯来书书写的深度来讲，我真是在圣经已经有描述的人里面，我真是不知道有谁能写出像希伯来书这样子的文章啊。那在这个地方谈到说，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将要来的呢就来，并不迟延。只是呢，义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 所以在这里呢，一人出于信将要活，成为一个在忍耐中的盼望。啊，所以这是这三次的使用当中呢，啊，我们稍微看到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对应人必因信得生呢，做一点点的总结。神呢，他是因为将自己内在的生命以一种活活生动的方式来发表与彰显的神。这种发表与彰显，首先神愿意在他按着自己形象与样式创造的人身上来发表与彰显，但随后人犯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神就按着自己本性的爱，借着他预先应承许诺的福音，使一切在基督里的人得以因信而被称义，在神的生命中有份，并且呢，使神的义得以借着被称义之人的活而被持续的发表彰显。对于一个向外出来从属性，也就是出于性而能持续让自己活活生动的活的这样子的基督徒而言呢，信徒对于基督呢有完全的自信信托，并可以据此在地上活出一个出于信的生活，并且因为有信，基督徒具有一种可以被信任信赖的特质，而被神托付成为忠信管家仆人。在两者的基础上，借着信，信徒是整个基督的信仰，也就是神的真道，也就是那信的忠信见证人，在自己的生命中来彰显神的义。是以向外出来从属信呢，无论在任何的境地中，在神的恩典中被称义的信徒，应当都要借着活活生动的活呢，将那一个活活生动了的那神的那一个活活生动的生命素质呢，及那些属神性质的义呢，以一种活活生动的方式来向外发表与彰显出来，使神的义在我们的身上被认识。好，我们讲完了活，然后我们接下来再谈生命。真的，圣经中每一个字真是有好多的字值得我们去好好探讨。好，圣经当中呢谈到的这一个生命呢，在希腊文叫做 Zoe 啊 ，Zoe 啊，那他用了135次啊，很多，但是他的生命翻成63次。可是，在圣经当中，很多时候你在和合本中看到的生命呢，不是这一个字啊，所以不要说看到了这和合本的翻译生命呢，你都把它解释成属灵的生命啊。打个比方说，凡为我的缘故舍掉生命的，必要得着生命。那个生命是什么生命？哎，很多人以为就是这个生命，但不是这个生命。那个生命叫做 Pesuke， 希腊文的 Pesuke 啊。这个那个 Pesuke 第一次翻译就是性命，把它翻成性命，但是这个最长的翻译就是魂 Pesuke 最长翻译，所以有的人会称它是魂生命啊。他说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这个生命就是 Pesuke，不是那个 Zoe 啊，不要为你的魂生命忧虑，吃什么生命不更胜于饮食吗？是不是指的永生的生命，而是指的 Pesuke， 你的魂生命不胜于饮食吗？或者你的性命不胜于饮食吗？以前都弄错了吧，是不是以前都把它想成是哦，属灵的生命，那个生命其实这边呢，当然这个地方其实还容易懂了哈。你看，那是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这个魂，这就是 Pesuke， 这是魂啊。得着生命的，必要将要失丧生命。这个得着生命的呢 ，Pesuke， 将要失丧的是 Pesuke。凡为我丧失 Pesuke 的，将要得着，是 Zoe 还是 Pesuke？Pesuke， 还原文还是 Pesuke？所以如果你在教导用这段经文啊，为主上面的就要得到永生，你恐怕就把经文解错了。 有没有解说过？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所以我才说，我常常看到就是我们的传道人很有把握的把圣经解说了。所以要注意了，生命这么重要的主题，如果我们都不知道，无从分辨，看到生命就以为是，看到圣经的生命就以为是谈到的那一个属灵的生命，我们很多的地方可能就要解错经了。所以请求主也怜悯吧啊！以前也没办法，但现在有好多圣经的工具了啊，像手机上面的精读圣经、唯读圣经，你一查就知道那个圣经是哪一个字了，对不对？啊，你如果不会读，你至少看它的编号不一样，你就知道那编号。啊，像这个编号是5590，那个罗 A 很好记，二二二，很好记的。那你一看这个你就知道是说哎，就是属灵生命的生命。好的，那我们再回到这个地方，那什么是生命？那我们就进一步的来看，我们刚才已经谈到这个生命，简单的来说它就是一种活，从字义上是一种什么样的活？活活生动的活。是一种什么样的活？生猛活泼的活。是，生命是一个个体拥有生机活力或是生气勃勃的状态。圣经说有一等人在肉体中是活的呢，但其实呢属灵生命的角度他其实死的，对不对？这一节我们读一下，但那好宴乐的寡妇正活着时候也是死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这个好宴乐的寡妇活着的时候啊，他好宴乐，他必定在神的面前看就是一个死人一样啊，是不是？也是啊，他好宴的寡妇正活着的时候呢，他那个活是在他的好宴乐哇吃喝玩乐里彰显的那种活，但是呢就神的这种活来看他是死的。但是呢希腊文的时态很有意思的，他说那个正持续享乐的人呢，他虽然呢现在是持续的活呢，其实他是已经死亡的。希腊文的已经呢是表达什么？这表达是过去的一个动作到它所产生的结果到现在没有改变。换句话说，这不是说他挥霍享乐所以他死了，而是说他现在之所以挥霍享乐是因为他是已经死的，所以他才会这样子的挥霍享乐显出这一种活啊，明白这意思啊？所以这意思稍微又更深了一步了，是不是？他之所以会这里耗厌了活着这样子耗厌了，是因为他是已经是死了，他是死了，所以他才会这样子耗厌了的活啊。所以原文的意思是，这个意思是很清楚的啊。好，因此我们来进入到约翰福音这一卷生命书卷里对生命下的第一个定义。什么是生命？生命就是人的光。生命是不是我们人发出的光啊？而不是人的光吗？那应该生命就是神的光。约翰写错了。他其实原来的意思呢，生命就是那个向着人而来的光。好，大家其实都知道他的意思，我们读一下这几节经文好吗？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是的，这生命就是神在这道里面向着人而来的光。所以生命在道里头，这个他就是指这个道，所以这个生命呢就是在道里头，这个道借着成为肉身来到我们当中，所以在他里面的这个光呢，所以这个道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在道里头向着人而来的光，对不对？所以光照在世间，世间却怎么样不愿意接受这光啊？是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就是光，
所以光是神的生命的一种性情，在他毫无黑暗。圣经又告诉我们，神他是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圣经也告诉我们，只有在他的光中我们才能见光。所以如果人不在光里，他能看见光吗？见不了光。但是人见神又不能存活，换句话说，人又不能靠近光，可是又只有在光里还能见光，人有可能认识这光吗？听清楚哈，神就是光，他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那可是呢，你只有在光里才能看见光，对不对？你说人还能去认识这个光吗？不可能，对不对？只有在光中才能见光，这是一个物理学的事实，对不对？啊，如果我在一个绝对黑暗真空的房子里，有一道光从我的面前经过，就在我的面前经过，从这边动出来，那边出去了，我看得到这光吗？我有一道光束从我的眼前经过，啊，
看得见，
看不见。我们有时候看到是因为看到灰尘，它照在灰尘上反射到我的眼睛里，我才看见。你真正看见的是灰尘。那如果在，所以我刚才说在真空的房子里，我们讲话都很真空的房子里，一道光照过去，你看得见吗？你看不见。你除非在光里，否则你看不见光。或者我再打一个比方来讲，假如现在已经晚上十二点，啊，今天晚上十二点，我带弟兄姐妹又一起到山，到那个外面的院子里，然后跟弟兄姐妹抬头看，啊，满天的太阳光啊，那你们会说什么？这老师大概是没睡好，是星光是月光，怎么哪个满天的太阳光啊？对不对？你一定说老师一定脑筋有问题了。来，我们来看下面一个图。我们现在都站在晚上十二点站在院子里，就是这样子，对不对？真正的太阳比这个大得多了，那光这样子照下来啊，请问是不是满天的太阳光啊？
是
啊，
是，
是不是？是不是满天的太阳光？我说看啊，满天的太阳光，说错了吗？但是看不见而已。但并不是没有太阳光，满天的确都是太阳光，对不对？所以不是老师头昏了，是学生。所以半夜十二点，其实满天都是太阳光，但是我们看不见，为什么？因为我们站在黑暗的角落里。是不是？就看这幅图就清楚了，对不对？满天都是太阳光，我们看不见，我们在黑暗的角落里，是吧？所以只有在光中才能见光，但它又在我们不能靠近的光。看到这一幅图，让我想到一个事情。有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啊，当你看教会、看同工、看弟兄姐妹什么都不对的时候，哎呀，教会怎么这种光景啊？我们负责弟兄是那副德性啊，我的同工是这样子软弱啊，我弟兄姐妹是这样子的时候，你看什么都是黑暗的时候，你要小心了、啊，说不定你就是在黑暗里，你看不见光啊，是不是？
是。
你看什么都黑暗的时候，说不定不是外面是黑暗，而是你在那个黑暗的角落里，以至于你看什么都是黑暗，就好像你在这像这个人一样，在一个黑暗角落里，以为满天都是黑暗，哇，神创着一个黑暗的天呐、啊！结果是因为你站在黑暗的角落里。所以当你在教会中看什么都不是，都是黑暗的时候，你要注意了，可能是你自己在黑暗中。是吧？啊，嗯，是。所以圣经说：“神以黑暗为藏身之处，隐蔽在自身所的隐蔽处。”但这我们已经讲过了，他不隐藏，谁隐藏？我们隐藏。所以这一位神，以赛亚书说：“救主以色列的神啊，
你实在是一位指引的神。他是光，却能够指引啊，围绕着他自己的本性，把自己藏在黑暗之处。但感谢神，因他怜悯的心肠，使得他的儿子如同清晨的日光从高天来到我们的当中，以道成为肉身住在我们的当中。虽然神的光是人不肯靠近的光，但他爱子耶稣基督成了肉身来到地上，却成了我们可以靠近的光，世界的光，能够看见，以至于跟从他的就不在黑暗里走，能得着生命的光。不但是我们的主耶稣是世界的光，跟随他的你们从前是黑暗，现在是光，因着这生命的改变，因着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我们成为世上的光。主耶稣说，晨照在山上是无法隐藏的，人点灯不是放在斗底下，乃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所以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是的，这个光不再是一个人不能靠近的光，这个光乃是一个可以照在人前的光，以至于世人能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啊，你们的神真棒啊，真好啊，哦，你们的神是值得尊重的。这就是归荣耀的意思。记得我早上讲到荣耀这个字的概念，圣经它用我们懂得的含义，光啊暗啊，来把一个属灵的奥秘很清楚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是的，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生命在道里头。可是道是什么呢？我记得我第一天就跟你们解释过了，所以我们这边很快的来讲一下。 Logos 这个字呢，它是从 let go 这个动词衍生出来的。 let go 这个字呢，按照 Strong 的解释，它是直接的意思就是把它铺放出来的意思。对，它最早这个字在古希腊的时候有用在把卷起的铺盖把它铺出来，一个铺盖把它铺出来你就知道了，对不对？那后来他把它使用在我里面的意思，借着话语把它铺出来，这种的陈述解说的说称作 let go。 而这一种把话语把这东西铺出来，让你能知道我在想，我就用这种说所说出来的话语叫做 logos。所以 Logos 是一个很有系统、很有组织的、很逻辑的话语，透过它你能够去了解它所要表达的是什么含义，明白意思啊？所以这是 Logos 的这个特性啊。那所以我们用铺放百出之道啊，也就是道理话语。 Logos 这个字也是天国的王与他仆人算账的账，也是这个字，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做算账呢？哦，主人走的时候把好多的事交给仆人，等到他回来的时候，来把你的事情一件一件摆出来，这叫算账，不放摆出出来啊，明白这意思啊？所以你们要懂得这个字根它带来的一些的含义。好的，是的，道 logos 它的特性就是什么？铺放摆出。但是这个道太初有道，道是向着谁？向着神，就是与神同在，我们翻成与神同在。但是太初有道，道是在神的面前向着这一位神，他原来希腊文的解释是这个样子啊，因为向着神所以是与神同在啊，向着这一位神。换句话说，道要铺放摆出的是谁？是这一位神。所以道它的特性就是铺放摆出，它要将这位人不认识也不知道的神把它铺放摆出，使人可以从不认识到认识，从不知道到知道。所以也正如圣经所说，这个道成的肉身，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这一个成的肉身的道，也就是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这一位神怎么样铺放摆出，表明出来，是不是？以至于这一位成了肉身的道，将这一位神铺放摆出的耶稣，他说，你们如果见了我，就是见了我的什么父。 人本来是不可能看见神的，对不对？但是却借着我们的主开始可以去认识这位神，看见这位神。所以道，什么是道？道是话语，普放版出的话语，话语使人可以因听到而怎么样认识之道，是不是？生命在它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什么特性？使人可以看到而什么认识之道。不论你用道去解释，不论你用光去解释，这道和光都是要帮人去认识一个他所不认识的，是不是？去认识知道一个他所不认识知道的。我们先很快的看一下这位道成肉身的基督，圣经称他是什么？神所立，称他是什么？神的儿子，称他是什么？神荣耀所发的光辉，称他是什么？神本体的真相，称他为什么？神的能力，称他为什么？称他为什么？称他为什么？称他为什么？他有很多被圣经所称的啊，每一项都值得我们在当中好好的思考。但是他自己称自己是什么呢？他称自己是什么？父所差的。他称自己是什么？他称自己是什么？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必要得着生命。他称自己是什么？他称自己是什么？他称自己是什么？他称自己是什么？所以若不借着我，就什么？没有人得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他称自己是什么？他称自己是什么？哎，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原文的意思是，我是复活，我是生命。他说自己怎么样？与父为一。我把这些东西通通总结一块啊，你读的时候感受会有一些不一样。是的，道的特性我们刚才已经说，它是一个铺放摆出，它将这位人不认识也不知道的神把它铺放摆出，使人可以从不认识到认识，从不知道到知道。不论从道的角度来说，它是话语，话语使人能听见而认识知道神。生命在道里头，生命是人的光，这光使人可以经由看到而认识知道神。显然人对神的认识与这个生命可以有直接而密切的相关，对吧？事实上人生命的光景正反映出对神的认识的程度，是吧？也就是说人对神的认识也反映出他里面的生命实际的光景，对吗？其实这个道理不见得从圣经当中我们也可以知道的。我打一个比方来说，生命跟认识之间的关系，你问一个五岁的孩子，你认识你的爸爸吗？你的爸爸爱你吗？我当然认识知道我爸爸，可是我不乖的时候他就打我屁股，打得我好痛啊！他认识，对不对？等到他十八岁的时候，你再问同样的问题，你认识知道你的父亲吗？你的父亲爱你吗？他会说呀，我认识知道我的父亲，我小时候不乖的时候他打我的屁股，打得我屁股好痛，可是我是知道他是爱我。认识知道不一样了，对不对？等到了他是十八岁加倍吧，36岁，现在人都晚婚，等到他自己有了孩子，你问他说你认识知道你的父亲吗？你还是问36岁的啊，你认识知道你的爸爸吗？你的爸爸爱你吗？他可能的回答就是，是，我当然认识知道我的爸爸，我小的时候不乖他就打我的屁股，打得我屁股好痛，可是我到现在才知道我的屁股好痛，他的心更痛。这是认识，生命就是对这位神的认识，是吗？ 对神的认识，是不是就是生命？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对生命的第二个定义，认识你独一的神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生命，这就是生命，而且是一个永远的生命。其实圣经早就白白的写在那里了，是吗？我们一起再读一下这节经文，千万不要忘了，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就是生命，而且这生命就是那实施很久的生命。生命就是认识三人。Vincent， 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三章三节的注解 ，This is striking。他说：“这真是惊人，永生竟然存在于知识中，也就是对神的一种认识中。或更确切的说，是存在于对神知识的追求中。因为这里用的希腊文的现在时态，表达了这是一个持续渐进对神的认知理解。”也是我们能够经由学习而认识。还要再提一点的就是，什么是永生？永生就是认识你独一的真神。但反过来说，希腊文原来的意思是，这就是生命，是那实施很久的生命，为的是要你应该持续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生命，我们里面的生命是帮我们带进更深的对这一位神以及耶稣基督的认识，这就是永远的生命。看原文这边，为的是要他们改成我们，你们现在应该持续认识知道你那一位仅有单独真正实在的神，并且这一个你那时候分派差遣的耶稣基督。原文的意思是这样子，但他这个格式也正如我们和合本翻译的，什么是永生？永生就是持续不断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希腊文的这个语法的结构，它表达了两方面的含义。我赐给你们一个命令，为的是要你们持续彼此相爱，所以我们翻译，我赐给你们命令就是要你们彼此相爱。换句话说，主的意思是，我赐给你们一个命令，这个命令为的是要你们能够彼此相爱，而你们彼此相爱，就反过来说，也就变成了命令的本身了。这边是一样的。是的，永生生命竟然存在于这种对神的知识、一种认识中。是保罗说，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这里的知识在原文是一种清楚的认识之道。这知识，他说按照原来的意思，我再把它简单的讲一下。他说你们要穿上那一个新的那个人，那个新的人正持续不断的被促使成为更新，以至于向内进入到一个更清楚的认识之道，而这是按照照他主的形象。 Vice 在他的字典中来解释了认识你独一真神的这一个认识这个动词，是 gnosko， 也就是认识知道这动词。他说这个认识知道这一个字经常表达一个介于认识知道者与被认识知道者之间的一个关系，以及呢，被认识知道者对于认识知道者具有一种价值或重要性，以致两者之间建立了这种关系。所以认识知道是表达一个认识者和被认识者之间有一个关系，而被认识者对于认识知道者有一种价值或重要性，以致两者建立了这关系。所以这个字第一次在新约中的被使用，是被使用于什么？是被使用于那时候约瑟还没有玛利亚还没有同房，这个同房就是这个字。同房，
同房，夫妻之间最亲密的连接的关系，认识之道。这个认识之道不是只是知识上面的认识之道，是一种关系上的，或者用我们的话说，生命上的认识之道。认识神就是生命啊！主耶稣说：“凡称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主真的不认识他们吗？主真的不 ginosko 他们吗？其实主真是太认识他们了，所以说我不认识你，对不对？主是太认识他们了，所以不认识你。怎么说呢？你不是说我主啊主啊的，可是我作为主人，我从来不知道我还有这样子一个仆人呢，是不是？我正是因为太认识知道你了，知道你不是我的仆人，所以我不认识你了，你叫我主啊主啊，是不是？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圣经说他人不知道。但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怎么样所知道的，他已经是一个被这一位神所认识知道的。神是按着什么来认识的？你是按着什么来认识神，按着什么来被认识的呢？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被这一位神所认识之道。我们认识他，这就是生命，而他按我们的名呼召我们，按着我们的名认识我们。但是我们里面的什么东西能够被他认识之道呢？除了从他而来的那个生命，他又会去认谁呢？是不是？神是按着他自己的本性来认识所造的人，但人真认识这位神吗？我们基督徒真认识这位神吗？我们不能说不认识，但我们的认识太肤浅了。是的，但我们要注意，生命是认识神，生命不是认识关于神的事，生命是认识神。美国总统 Trump， 你可以知道好多好多关于 Trump 的事情哦，对不对？啊，他是基督徒哦，他做了好多对，好像是对基督徒世界好有帮助的事哦，甚至有人当，你认识好多关于 Trump 的事，川普的事，但是你认识他吗？
不认识。
哎，你不认识他。我们认识好多关于神的事哦，哦，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哦，哦，我们认识好多哦，但你认识他吗？认识神不是指着认识，知道关于神的事就是认识神啊。所以什么是生命？生命是认识你独一的神，独一的真神。生命是认识什么？是认识神的独一，认识神的真实，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生命是什么？生命是认识你神，不是认识好多好多关于他的事情。生命他，我们常常讲神是他，很少是你，是不是？神总是他好爱我，不能说神你好爱我，我们常常缺了一份。但认识神，认识神包含了什么呢？我们来看两节的经文，请读第一段，请。
天哪要听，地哪侧耳听，因为耶和华说，我眼目预言你，将他们养大，他已经被你。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
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来，第二段，
空中的观鸟知道来去的地级，斑鸠、燕子与白鹤也守到白鹤司令，我的百姓却不知道耶和华的法则。
认识耶和华的法则，生命认识你，这个你不至好少包含了两方面，一个是神的信息，一个是神的法则，几件两件，是不是？但说是两件，但神生命的性情决定神工作的法则，神工作的法则反映神生命的性情，几件说是两件，但又是一件事的两面，是不是？所以这也是我们在认识神的事情上，有的时候我们从神的性情要去认识到神工作的法则，从旧约记载当中神工作的法则，我们也可以反推去认识这一位神他的性情，是不是？而神的性情是什么呢？彼得后书告诉我们，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彼得在这个地方他用了一个字，不仅仅是认识，而是真认识。皆因我们真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他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所以因为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加上前行，有了前进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要加上爱的心。原文的意思没有纵然的心在这里，好，就是加上爱。这爱弟兄的心的爱呢，也不是 agape 的爱，而是一个 philadelphia， 就是贴拉菲拉铁菲的意思，是 filial 加上 adelpha， 那两个字合起来就是亲爱弟兄的意思，喜爱弟兄，亲爱弟兄。有了这之后，最后要加上的什么？爱。众人的心是加上去了，所以你们若充充足足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真认识我们主耶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洁。神的心情，爱，爱是神的生命心情，也是他儿女的生命心情。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未曾认识他。是，最后我们来谈到一下约翰一书，谈到论道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他接下去没有讲到很多的大道理，他说这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出来，我们看过，现在又做见证，将源于父同在又显于我们的永远的生命传给你。约翰福音他特别谈到这个生命的 logos， 一个铺放摆出。整个约翰福音读过去的时候，让我一个感觉，似乎使徒约翰在问一个问题，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活在生命中而不是活在死亡中？你怎么知道你是活在生命中而不是活在死亡中？你用什么样的标准，什么样的原则知道你现在是正活在生命中而不在死亡中？请问你用什么去检验？约翰一书就在做这个的回答。我们看圣经的经文，圣经说，约翰说，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人住在死中。他说我们能够认识到我们已经更换的地方，已经从出于死而进入生命，我们怎么能够知道呢？是根据的我们现在在持续的爱 弟兄，用原来的意思。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已经出死入生了呢？因为我们现在正持续的爱弟兄。圣经不是在这里，约翰不是在这里告诉说你们要爱弟兄你们就可以出死入生，不是，他不是说你们爱弟兄就可以出死入生，而是你们的爱弟兄就证明你们已经是出死入生了，已经是在生命中不再在死亡里了，发生你们的爱。而爱是一个动作的名词，它从动词衍生出来，没有行动的爱不是爱，从希腊文的比较角度来说。但是我们现在有很多的爱但却没有行动，但从希腊文的角度来讲这是不可理解的，因为希腊文名词的爱就在诉说一个动作的爱，动词的爱，没有行动的爱不是爱。但是现在的人可以说好多的爱但是却没有动作。我们怎么知道主为爱？主为我们舍命、我们要怎么样彼此相爱？要在行为和诚实上。所以一个持续行在爱中的，就是能够持续在爱中发表神生命性情的，就是在什么生命中。是的，生命的铺放百出。有人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其实怎么样，这是说谎。不爱他所看得见的弟兄就不可能怎么样爱他没有看得见神。我们说我们好爱神啊，好爱神啊，我们跟神好亲近啊，好亲近啊。你真正对神的爱和亲近从哪里能够真正被证实呢？凭着你的感觉吗？是凭着你的读经祷告的时间吗？真的，我们与神真正的关系其实只反映在我们跟我们周围人的关系上，是不是？有一个例子，有一个爱主的姐妹在教会有很多的服侍，她每天8点到9点晚饭之后，她有一个小时的闭门内室的灵修，享受与主的同在。她说她跟她几岁5岁8岁的孩子告诉她说，你们两个妈妈每天的这个8点到9点呢、都要灵修，你们做完功课你们可以自己玩但不要吵啊，除非有很重要的事情你不要来吵妈妈，妈妈要在房间灵修祷告亲近神。结果孩子就好就去玩了，然后他就自己在里面灵修，灵修灵修过一下，妈妈妈妈妈妈，以为什么事出来，哥哥打我看看没怎么样，好你们不要吵不要吵，等到妈妈灵修出来之后再你们再告诉妈妈怎么回事，好哥哥去问，再祷告享受神亲近神。妈妈妈妈，弟弟拉我还没什么好、你们知道妈妈这段时间很重要的，妈妈在灵修的亲近主，你们自己好好去玩不要再吵了，好等妈妈出来的时候再看啊，乖乖去玩、关上门享受吧。妈妈弟弟又拉我，你们两个怎么搞的呀？你不知道妈妈在里面灵修吗？妈妈在那里亲近主，叫你们不要吵，你们为什么一直吵呢？你说我们跟神的关系，真的，我们跟神真正的关系不在我们那种陶醉的自我想象里，那是真正在你跟你周围的人
阿们
关系上。不能够爱你看得见的弟兄，你怎么说你爱看不见的神呢？但多少的时候我们的信仰就是关在那种里面，自己陶醉在自己以为的那个信仰，以为与主的那种关系那种爱里，却能够有的时候毫不留情地对待自己的同工，对待自己的孩子。真的，信仰这是一个生命的东西。是的， 快快结束，我们已经超过很多的时间了啊。嗯，那或许我们也我们最后看看保罗的例子就好了。保罗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有动却不知死，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知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在我们的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的身上发动。是的，对这位保罗来说，对他来说，活着就是基督。现在活着的不再是他，乃是基督在他的里面来活。是，生命就是人的光，使人能在神的光照中认识自己，认识神。生命是一个蜕变的过程，是人在对神认识的增长中不断地被更新变化，而有份于神的性情，以致人认识神也被神所认识，并在活的当中发表与彰显这个实际。生命的实际中也发表彰显一种全能，使人能因认识神而有力量去行所当行，并有力量行所不当行。生命认识神就是生命。其实这道理是很简单，我们人生处事，我们的行事为人，当我们碰见一件事情要做决定的时候，我们一定是根据我们对事物的价值的看法，对不对？对宇宙人生的看法，换句话说，我们的价值观、人生观、我们的宇宙观，这些决定我们在一种处境中我应该要怎么做，对不对？但是我们的三观，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的三观根据于什么？根据我们对神的认识，是不是？换句话说，你越认识神越多，你的那个价值观，你对人生的看法，你对宇宙的看法都跟着改变，以至于在这改变之中，你活出来的人生自然是不一样的。你明白为什么神说认识神就是生命了吗？是的，借着这一位基督，我们认识神的爱。借着这位基督我们拥有神的爱，借着这位基督我们能活出神的爱。基督他真的就是我们的生命，他是我们认识这位神唯一的管道途径。借着基督我们活出神的爱，而我们对神真正的爱是在面对我们周围的人时被发表彰显出来的。这不仅仅是指面对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事，更是指面对我们周围的陌生人，甚至是面对我们的敌人。最后的提醒，我们真与神真正的关系是反映在我们与周围人的关系上。那我们低头在主的面前，那我们自己开口祷告，这是我们原来对生命的认识。哦，神将他自己宝贵的儿子，这是赐给我们，以至于让我们透过他能真认识这位神。可是信主了这么多年，服侍了这么多年，我们真认识他吗？我们真认识这个生命吗？我们有因真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以至于我们有力量去做我们该做的，有力量不去做我们不该做的。